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，涉猎的广度，对神深刻的见解，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。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，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。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以赛亚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第27课，但是在进入27课之前，我们在上一堂课第26课的部分还遗留了一些经文没有讲完。我们先来把这些经文讲完，再来进入今天新的经文段落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26章的14-15节。经文说，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，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，因为你刑罚他们，毁灭他们，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。耶和华啊，你增添国民，你增添国民，你得了荣耀，又扩张地的四境。神的工作会继续，但是其他的主人却都会消失无踪。这里的第14节指出呢，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，其实原文的意思是阴魂不能够再起来。这个表明呢，那些曾经压迫以色列的地上君王都已经死去，永远不会再兴起。当神注意观察或者是拜访人的时候，会带来审判或者是祝福，而这些压迫者最终都会因为神的审判被消灭殆尽。第15条强调，神是那一位负责增添国民的人，他亲自扩大自己的国度。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，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自身的配得，而是因着神的拣选。唯有神能够扩张地的境界，使他自己得了荣耀。这个表明神的工作是不间断的，而那些曾经辖制我们的别的主将会彻底的消失，因为神会消灭他们。神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学到功课之后，不再被所谓别的主，也就是偶像长久的辖制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26章16-19节这一段的摘要。这几节经文提到呢，神对他子民的心意截然不同于人的行为表现。12-15节描述了神已经为他的子民完成的事，而16-18节是提到子民为神所做的事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但是神的心意并未因此改变，神已经完成所有的工作，不会因为他子民的失败而计较，并且呢，神应许呢，要将他的百姓从尘埃中带出来，迎向崭新的清晨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16节的部分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啊，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，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。在极难中呢，寻求的这个词跟16章14节里面的刑罚的这个词的原文是一样的，都是使用 pakad 这一个原文字，但是主词不同。这里是指人访问或者是注意到神，而倾心吐胆祷告你的原文有倾倒、融化以及低语祷告的意思，因此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倾倒祷告。有人认为呢，这里也可以解释为倾心吐意的祷告，意思呢是在讲说呢，用仅有的一点微小力气发出来的祷告。神让百姓陷入了极难中，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不再依靠那个击打他们的，而却要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同时呢，这些极难也让百姓更加迫切的倾心吐胆的祷告，从而呢跟神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。 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一下十七节。经文说，妇人怀孕，临产疼痛，在痛苦之中喊叫，耶和华啊，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。前面第十六节还在讲他们，但是到了第十七节，主词就变成了我们。故事呢，就转成了当代的现况。先知以赛亚呢，想到了亚述的危机，以及所带来的一切痛苦，北国以色列的被辱和犹大的惊吓。这些痛苦呢，跟生孩子很像。在你面前，指的就是说因为你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呢，因为神公平的安排，以人生作为神管教的一个舞台。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，也可以翻译成我们因为你也曾经如此，表明神的安排就是要让人生成为训练和管教我们的舞台。再来往下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节。经文说，我们也曾怀孕疼痛，所产的竟像风一样，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，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。这里提到我们也曾怀孕疼痛，所产的竟像风一样，这句话表明了百姓靠自己的努力经历了痛苦，但是最终却毫无收获，既不能自救，也没有办法战胜仇敌。十八节这边提到的败落，跟十九节提到的交出，在原文里面其实是同一个字，这里就形成了一种双关语，对比了人的无力跟神工作的力量。这一节经文在说明呢，虽然生产的痛苦通常应该带来正面的结果，但是这里的痛苦却是徒劳无功。他们明白世界需要学习公义，也希望其他人能够从他们身上学习公义，但是实际上他们未能实现拯救或者是彰显公义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第十九节，经文说，死人要复活，尸首要兴起，睡在尘埃的啊，要行起歌唱，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，地也要交出死人来。十九节这边提到的死人，指的是神选民里面那些已经死去的人，或者是说被压迫而失去生机的犹大国。菜蔬上的甘露，或者是可以翻译成光的甘露，象征呢从神而来的恩典和滋养。这一节经文表示呢，神的恩泽如同甘露滋润大地，能使埋在地下的死人复活。而这一节跟约伯记的19章26节以及但以理书的12章2节清楚教导了关于旧约信徒身体复活的真理。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19章26节。经文说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12章第2节。经文说呢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这两节经文呢，都提及了关于旧约信徒身体复活的真理。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26章第19节，这一节的意思是，已死之人可能认为他们在世上没有留下什么，似乎一切都成空，但是神应许这些死人将来会复活，展现神救赎的力量跟应许的实现。而26章的18、19两节呢，整体来讲呢，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，百姓靠自己努力挣扎，虽然历经痛苦却一无所获，既不能自救也无法战胜仇敌。不过呢，因为神必派定我们得平安，他必担待我们的软弱与失败，正如甘露从天降下滋润菜蔬一样，神也必降临到他关心的死人身上，赐下生命跟救恩。第十九节这一节经文呢，可能是在预言以色列的复兴， 也可能是在暗示最后的复活。再来我们看26章的20到21节，最后两节，我们来念一下经文。经文说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来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隐藏片石，等到愤怒过去。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，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，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，不再掩盖被杀的人。经文里头提到的内室，字义是房间或者是寝室，而这个诗的结尾用关上门跟开头的敞开城门，就是第二节，是首尾呼应的。你们要来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隐藏片石，等到愤怒过去。这是宣告当神拆毁世界的设防城的时候，百姓将会在救恩的坚固城里面得着平安。所谓关上门，还要等到愤怒过去，在神施行审判之时，或者是遇到凭己力没有办法承受的巨大试炼痛苦，圣徒也应当隐藏起来向神祈祷。当然，圣徒首先要尽心尽力跟撒旦征战，传讲真理，但是也要认识有时靠着人力无法晓得神的智慧。昔日呢，神击杀埃及长子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留在屋内等候神完成他的刑罚，同样百姓现在呢，也要忍耐等候神的拯救。以上呢，我们把26章的14到21节讲完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入第27课。第27课的主题是世界全被摧毁以及宣告灾祸。经文的范围落在27章的一节一直到28章的13节。首先呢，这么大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概论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探讨以赛亚书27到28章，描述神呢战胜了利维坦，还有这边也提到了葡萄园的寓意，以及呢审判跟恢复的过程。刚开始的时候是在讲神击败利维坦的这件事。这一章呢，开头描绘耶和华神击败了神话当中的海怪利维坦，象征呢他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势力。利维坦在迦南的宗教里面代表着仇敌的这一面，而圣经呢也用龙跟蛇的形象将他跟撒旦相连。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的12章9节。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12章9节。经文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启示录的20章7到10节也进一步的描述神最终会毁灭魔鬼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。经文说，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格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段经文呢，就是神最终毁灭魔鬼的记载，而基督的死亡跟复活也已经奠定了这一场属灵战争的胜利。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约翰福音的12章31到32节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。经文说呢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可以顺便看一下哥罗西书的2章15节跟希伯来书的2章14节。哥罗西书2章15节说，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再来我们看希伯来书2章14节。经文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 很明显的，这三卷书的经文都特别提到了基督的死亡跟复活，已经赢了这场属灵战争。接下来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27章第2到第6节。这个经文段落呢，是在讲葡萄园的比喻。先知以赛亚呢，再一次的使用葡萄园的一个意象来形容以色列。先前的葡萄园因为悖逆遭到审判，这个可以参考一下以赛亚书的5章17节。而这一次的意象展望神恢复以色列。27章6节提到雅各要扎根发芽开花，果实充满世界，这可能预示着弥赛亚时代，基督是真葡萄树，而信徒是结果子的枝子。再来27章7到13节讲的是神的审判跟盼望。神惩罚以色列，但是不像惩罚亚述军队那样完全毁灭他们。神的计划是从极远的地方重新招聚他的子民，就好像27章12节讲的，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。这个预示了被掳归回以及神最终的救赎计划。再来是28章1到4节，讲的就是祸灾以法莲的第一祸。撒玛利亚呢，是以法莲的首都，是以奢华著称，但神宣告他的骄傲将会带来毁灭，就好像早熟的无花果很快被摘下吞吃了。亚述军队呢，将来攻击撒玛利亚，彻底践踏了撒玛利亚的荣耀。最后28章7到13节提到的是醉酒的领袖跟审判。祭司跟先知醉酒，失去了属灵上面的敏锐。第28章8节还提到了满了呕吐的污秽，甚至嘲笑神的话语等等。因此他们将在亚述人入侵的时候听到外族的言语，落入灾祸当中，所以28章13节才会说必跌碎，并陷入网罗被缠住。这些经文段落呢，描绘了从审判到恢复的历程，强调神的公义、智慧，以及神最终的救赎应许。
以赛亚出身皇室，学问渊博，文笔出众，辞藻优美，意境卓越。他的文学风格标志着希伯来文学的巅峰。邀请您一起欣赏以赛亚的卓越文采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《以赛亚书》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以赛亚书》。我们要进入呢讲解第27章1到13节的部分。27章1到13节呢，这整个大段落呢，讲的就是以色列充满世界。这段经文呢，总结了以赛亚呢对历史的鸟瞰。跟他相近的经文呢，是以赛亚书的19章1到25节以及23章1到18节，因为他们的主题都是世上的万民。在可以说是以赛亚的清唱剧里面，就是24章到27章里面，这是最后一场了，也就是26章20到21节提到的，信心的子民虽然已在救恩的城内，却能在等候神来施行最后的审判。现在呢，就是要观赏这一幕。27章1到13节中央有一段信息，就是7到11节的部分，谈到了过去的宽容，就是7、8、2节，还有未来的救赎，第9节，以及最终的请父，10到11节。这段信息的两头各有两段到那日的段落，分别是在第1节、2到6节、12节跟13节。这几段相互呼应，也就是说呢，神在天上的胜利，第1节，配称他在地上的欢欣，第13节。而葡萄园的百姓，2到6节，配称收成的百姓，第12节。这样子呢，就显明了神为他的百姓所定的计划，乃是他对全宇宙的工作和末世的作为的中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7章1节。经文说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鱼， 就是那快行的蛇，刑罚鳄鱼就是那驱行的蛇，并杀海中的大鱼。这节经文描述神最终战胜黑暗势力的图像，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权柄跟公义。神在天上的胜利将击败怪物利维坦，使他的子民得自由。利维坦呢，在迦南宗教里面象征着强大的仇敌。诗篇呢，74篇第14节将他比喻为埃及，而约伯记的3章8节形容他带来了毁灭性的超自然力量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。诗篇74篇第14节，经文说，你曾砸碎鳄鱼的头，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。再来我们看一下约伯记3章8节，经文说，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。这两节经文呢，分别都提到了鳄鱼。启示录的12章9节呢，则是将利维坦跟撒旦相连。经文说到，大荣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。基督的死亡跟复活都战胜了这些邪恶的势力。所以约翰福音12章31节提到说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在27章的第一节提到的是黑暗势力的象征，就是蛇。蛇在圣经里面象征着邪恶，就好像创世纪3章1节提到的引诱者。在这一节经文里面，盘旋的蛇可能就是描述它扭动的特性，也有可能是象征它在道德上的扭曲。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大鱼 Tannin 这个字，其实它原文是海怪的意思，而这里的海怪可能是指海中里面的强大生物。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的一章21节。创世纪的一章21节经文说，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这里都有提到大鱼，而它的原文 Tannin 确实是海怪。这里的海怪呢，也可能是蛇或鳄鱼，或者是拥有巨大能力的仇敌。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7章9节，还有耶利米书的51章34节。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7章9节说，法老若对你们说，你们行见其事吧，你就吩咐亚伦说，把杖丢在法老面前，使杖变作蛇。再来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51章34节。经文说呢，以色列人说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，压碎我，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。他像大鱼将我吞下，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，又将我赶出去。这一节的经文的大鱼呢，就被拿来指涉是尼布甲尼撒王，所以这里是指拥有巨大能力的仇敌。我们再回来看以赛亚书的27章第一节，相对于利维坦、蛇跟怪物这三重的形容词，先知以赛亚描述神的刀呢，那个大刀具有三个特质，一来是刚硬，代表坚硬跟无情，二来是大，它能够执行任何的任务，再来是有力，就是必定胜利。不论黑暗势力怎么隐藏，罪怎么败坏神的创造，都会像27章一节讲的，到那日耶和华必用刚硬大而有力的刀刑罚利维坦，最终呢，神将找到他们，将他们完全消灭，使公义得以完全实现。这一节经文象征了神最终的胜利，预示他的审判将彻底摧毁一切跟他敌对的黑暗权势，使神的国度得以完全的建立。快行的蛇、驱行的蛇跟海中的大鱼，这些意象在乌加列文学里面属于三重诗歌的结构，象征着灵界跟世界所有敌对神的势力，他们在地上盘旋或者在海中潜伏，试图要破坏神所创造的美好世界。但是呢，到那日，神必定以坚硬、刚硬、大而有力的刀找出这些仇敌，将他们完全击杀， 彰显神的至高权柄跟公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27章2到6节这一段摘要是在讲什么。这一小段呢，其实是在讲葡萄园的子民。这一段呢，描绘了神对他百姓的恢复，还有就是这一段呢，跟以赛亚书5章1节到7节的葡萄园之歌形成了对比。先前5章1到7节呢，神的子民因为悖逆而糟蹋了神的葡萄园，导致了审判。但是呢，到了27章呢，神应许他将亲自看守葡萄园，使这个葡萄园结果丰盛。所以27章6节提到雅各要扎根发芽开花，果实必充满世界。这里象征了以色列的复兴，表明了神最终的计划就是使他的子民繁荣昌盛，并且影响全世界。再来，我们来细看27章2节，经文说，当那日有出酒的葡萄园，你们要指这园唱歌说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描绘了神所喜悦的葡萄园，跟以赛亚书的5章1到7节的审判形成对比。先前神的葡萄园因为百姓的悖逆而荒废，但是当那日神将亲自浇灌跟看守，使这个葡萄园盛产美好的果实。旧约的列宁格勒手抄本呢，将这里所谓的出酒的解释为酒，而部分抄本则把它解释为美好的，显示了它的丰富与祝福的意义。而另外的74译本也选择了美好的来强调神的恩典。也就是说，这一节经文呢，预示了神对他子民的恢复跟祝福，使他们成为结实累累的葡萄园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一下27章3节经文说，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，我必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这一节经文呢，强调神对他的百姓的全方位的照管。神不仅看守并且保存他的美好，还持续的供应他的百姓养分，浇灌他们，并且在外在的防护上也很坚实，避免敌人来侵害他的百姓。很显然，这种神的眷顾是持续不断的，所以27章3节提到的是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这一节经文呢，就显示出了神的信实跟慈爱，他始终关怀守护那些依靠他的人，使百姓在神的照管下可以得安稳。当有一天百姓偏离他，选择依靠那击打他们的时候，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10章20节，神就会撤去保护的篱笆，使他的百姓遭受到审判。这里可以参考回去以赛亚书的5章5节。但是呢，管教并不是终结，而是在让他的百姓灵魂苏醒。这里可以参考23篇3节的用语，回转向神。当百姓真正的艰辛依赖神的时候，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25章3节，神就会像27章3节所说的，时刻浇灌，昼夜看守，免得有人损害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。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，福杯满溢。